郭英大战刘福生，两个人杀了个四军力敌，不分胜败。正在这么时候，西吴贤王朱元璋领着大队赶到了。要说朱元璋对舅父郭光清十分孝顺，自从得着报告之后，他是心如火焚呐、恨不得泪生双翅飞得出州，把舅舅和外甥李文忠给救了。因此一直令打发郭英为田部正印先行官，先走一步。随后他带着文武百官，点了30000精兵，这才来到。在半路上他得着报告，说有人劫了法场了，夜已反出出州。朱元璋更着急了，催动三军加速前进。当离着出州不远，又得着报告，说人已经得救了，不过得罪了颍州大王的刘福生。朱四爷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心里格外的着急，这才催马来到两军阵。一看郭英大战刘福生，没分出输赢胜败，大喊一声，把两个人给分开。老七，给我退了下去。是，郭英一拨马退归本队。朱元璋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刘福生，以前没见过面，但是早就闻名啊。说朱元璋这个人礼贤下士，对谁都是毕恭毕敬，拿刘福生就当一个前辈一样，在马鞍桥上一躬，满面陪笑。对面可是王兄刘福生吗？小弟朱元璋礼过去了。日，刘武征把马带住，他一看，呵，对面这人骑匹白马，头戴三闪王冠，身披着龙袍，杏黄色的裤子，五爪的龙靴，手拿玉鞭，呵，这不皇上来了吗？往脸上一看，此人长得七孔朝天，翻鼻漏孔，一眼他就看出是朱元璋来了。尽管没见过面，从捉拿朱元璋的布告上和人们的传言，他脑袋里有印象。不错，正是本王，来者可是西吴王朱元璋吗？
正是小弟。
王兄啊，这是何苦呢？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跟一家人伸了手了啊？方才我听见人们向我报告，王兄鼎力相帮，救了我的舅舅跟我的外甥，我感恩不尽啊！来日必备下重礼赶奔颍州，探望王兄和各位文武。也许我这孩子不会说话，得罪了您，无论如何，看在小王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，把他饶恕了吧。要说朱元璋说这话也在情理呀、刘福生把嘴一撇，好，就看在你的份上。不过西吴王，我可有个条件。
哦，
王有话请讲。小王洗耳恭听。你甭给我摆文词儿，我这人是大老粗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你要把李文忠要过去可以，可有一样，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拿吐米星子沾我吗？我的条件没别的，你就是把襄阳给我腾出来。实不相瞒，2年以前我们就有取襄阳的计划，没想到这口肉被你吃了。现在你地盘也不少，也不在乎一座襄阳城，怎么样，拿城换人，你答应不？
这卢四爷心说话，呀呵，这刘福生真不讲理呀、难怪我齐弟当时跟他动手呢，有这么办事的吗？朱元璋心里不痛快，脸上不能露出来。
王兄，你太会开玩笑了。 这可不是玩笑，这是真的。王兄，如果要是真的，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你想想，我们取襄阳伤了多少人马，费了多少粮台济粮，这是大伙拼命夺过来的。既然给您，我得跟文武商议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您呢，先回颍州听我的信儿，容等我安排好了给您一个答复，您看如何？哎呀，朱元璋，你真能说呀，你跟你外甥子李文忠一样，都会糊弄傻小子。哦，现在把我打发走了，叫我在那块傻老婆等捏汉子，连点消息都没有。你同意好了，不同意我不白说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姓朱的，今天乐意你也得乐意，不乐意也得乐意，不分出长短我绝不罢休。这时候把郭英也气坏，四哥，您别跟他废话，这小子人事不懂，就得武力解决。要他这一句话把刘福生的野劲儿给引起来，啊，好吧，我同意武力解决。再看他催马摇枪是直奔朱四爷，他也有个想法，朱元璋，我要把你给抓住，拿你换地盘不费吹灰之力，擒贼还得先擒王呢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所以他催马奔朱四爷。那朱元璋也是练武的出身，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。再看朱四爷马往旁边一拨，把袖面一挽，一伸手，咔嚓，把自己的枪也摘起来。王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如果真要动手，恐怕你将来悔之晚矣。放小牛的，当和尚的，卖酸梅的，小子，你还拿大话吓唬我吗？爷爷就不听邪，你招架我，扑棱就是一枪。朱元璋一看，气得满面通红，这就叫当着矬人别说短话，没知识的人才揭别人的短。朱元璋这个不爱听，因此火往上撞，晃动掌中的银枪，接驾相还，大战刘福生。要一开始朱元璋还真盯得住劲儿，十招八招之内看不出他没能耐了，但是时间一长招架不住了。刘福生一招紧是一招，一招快是一招，朱元璋渐渐力不能敌，顺着鼻洼鬓角热汗就淌下来了，心说不好，我快走吧，我踹蹬拨马想败归本队。正在这么时候，事情也凑巧，刘福生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，没打着人，正扫到马屁股后头，啊啪，那蛇矛枪是冰铁凝钢的，扫上一点就够呛，把朱元璋这匹马给打得开，一蹦多高，好悬没把朱四爷在马上摔下去。他赶紧用手把马的屁股梁扣住了，但是马被打惊了，一蹦多高，鬃尾烂大，奔着正南这个方向，一溜烟就落荒跑下去了。朱元璋怎么拨马也拨不住，怎么带也带不住了，自有平天有命。刘福生一看，行了，朱元璋没有败归本队，你一个人跑了，这回我抓你可不费劲。他也顾不得手下的亲兵了，双脚点灯，大黑马在后头一溜黑线就追下来。朱元璋啊，而往哪里走？虽然说刘福生这匹马是宝马良驹，朱元璋的马精了，速度就格外的快，所以怎么撵也没撵上。这阵朱四爷就觉着两耳生风，这马跟腾云驾雾一般，不但往前跑着，耳边上这风，朱四爷一沉，哎，下去就把我摔成馅饼了。 双手扣住铁锅梁，身子往下一哈，心说这可要我的命了，越怎么也带不住了。马不停使唤，见山登山，见水跳水，越壕沟跳障碍，这马可来了劲儿了，这一口气就跑出40多里地去。这马往前跑着，前面是一马平川，两旁是树林，前面有个庄村。谁知道这匹马一个没注意，马失前蹄，被石头给绊了一下，前腿一弓，整个马摔倒了，把个朱四爷整个在上摔起，肉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怎么回事？摔背过气去了。朱元璋仰面朝天，是人事不省啊！感情这马这一摔，把精劲也摔好了，一呼噜声起来了。打打喷嚏，晃晃尾巴，围着朱元璋转了几圈，心里说话：“你怎么不起来？”哎，这马扬起脖的嘶鸣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被这庄村里的人发现了。庄村有帮人出来打柴火，看道边那躺着个人，还有匹马。哎，哥哥兄弟，怎么回事？这几个人过来一看，呀，这人怎么还穿龙袍，手里头拎着杆枪，嘴角吐着白沫，再看这匹马金鞍玉佩，这当官的是谁呢？哥哥兄弟别打柴火，赶紧回去报告，到庄村里面报告庄主。这张成呢是本地的守护，另外又是连庄会的会头，在那个年头啊，太乱了，左一股义兵，右一股官军，同时还有零星的土匪，老百姓日子都过不好。有的庄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连庄会，把年轻的人全组织起来，算连庄会的庄兵，保卫自己的家乡。里边不得有头吗？像这个张成就是这么个头。别看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，权力可也不小啊，四外修着土围子，都有一丈多高，东西南北也有四个门，外边都挖着沟，白天黑天都有人警戒放哨。连庄会的人发现，到里边给他一送信儿。张成一听，什么当官的？来啊，带马带我观看。领着几个仆人的等出了庄子，下了马一看，什么毛病？他发现朱元璋有点眼熟，后来忽然想起了，哎呀，这不是元朝严拿那个反叛叫朱元璋吗？听说他现在当了西吴贤王了，怎么从襄阳跑到滁州来了？心里头有点纳闷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遇上了不能不管。来人了，把马牵着，把人抬着回庄。张成说完了，又告诉连庄会的人，挑了50名精壮的猛士，把庄口守住，看形势要出事儿。等回到家里头，把马拴到马号，把朱元璋抬到自己的书房，捶打天心，爬擦后背，又给他灌下几口热水去。时间不大，朱四爷明白过来了。等睁眼一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屋挺阔气，天花板方砖铺地，亮粉墙，明漆亮椅。他一看，床旁边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在50左右岁，白净面皮，三绺黑胡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穿的衣服也挺阔气，不认识。再看周围站着几个仆人的模样，朱元璋就明白我是得救了。哎呀，好心没把我摔死，身子微微一动，觉着腰酸腿疼，这后脑勺怎么这么疼？伸手这一摸，爷爷，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，比鸭蛋个头还大。朱四爷疼得直咬牙呀，勉强直起身子，恩公，
是您把我救了
啊，对，是我把你救的。我说先恕我个罪啊，我要猜不错的话，您是不是西吴贤王朱元璋
啊？不错，正是小王。
哎呦，您是谁啊？我姓张，我叫张成。我提一个人，王家千岁能知道吗？这个人姓刘，叫刘伯温。那我怎么不知道？那是我的军师啊，您知道吗？前些日子刘先生在我这儿来了，住了五天呢。刘先生对我说，现在出了位真主，就是您，让我变卖家财赶奔襄阳福保民主。我一想，我这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一家的老少又不少，想要出个门不那么容易。我打算等着您呢，等等到了滁州我再保您。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，哎呀，我心太高兴了。主公在上，臣张成给主公磕头。说着话，张成撩衣服跪倒在地，磕了仨响头。朱元璋用双手相搀，心里说话，嘿，这刘伯温呢，真是我的帮手。你看岁数挺大了，脚步挺勤，哪儿都出溜，哎，四外给我笼络英雄去。要没有他，今儿我这命还就没了。心里头十分感激。张成就问，主公因何落到这步田地？您这从哪儿来？朱元璋口打嗨声，就把所遭所遇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张成一听，什么？您得罪刘辅生了？哎呀，这人可不好惹呀。不过主公您放心，到了这就到了您的家了，有微臣在没有关系。话刚说到这，有个庄兵就跑进来，报报会长，可了不得，那有一个人就叫刘什么生，在外头讨敌骂阵，叫我们把朱元璋给献出去还则罢了，要不献人，他要马踏村庄杀咱们个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，老少斩尽杀绝。你看怎么办？宰他！你看这张成也站起来，把脸儿往下一沉。主公，这刘辅生这人够野的啊！他有什么了不得的？您料作片刻，带微臣出去，把他给收拾了。
哎呀，刘辅生甚是厉害。
没关系，分跟谁比？这张成说的是，披挂整齐，带着装兵200，开始到外头大战刘辅生。朱元璋没出去，就听外头那个鼓，没声了。四爷一想，怎么打完事儿了？时间不大，再看庄兵把张成给扶回来了，再看张成口掐鲜血，那脸跟白纸一样。哟，张成，你这怎么了？
哎，哎呦，这刘虎生这小子太厉害了。一枪杆揍到我后背上了，好像没把我打个骨断筋折。没想到我这么大的能耐也打了败仗，哎哎呦，疼死我了。
朱元璋心说话，这人还真挺能吹的啊，你这还有能耐呢，都叫人揍死了还吹呢。哎呀，哎，看来世上的人呢，真是分3、6、9等，好吹牛的人到处都有啊。但是事到如今，你不能埋怨他。朱元璋给出了个主意，张成啊，要这么说，这个庄村守不住了，你我赶紧逃命去吧。
不不不，你别看我打败了，咱们这儿高人有的是。去，把我外甥子找来。
你外甥是谁？
我外甥叫飞叉大将姚猛啊，有能耐。我这本领都跟他学的，他要大战刘辅生，万无一失。
正说着话，就听外头假叶子所响，哗啦啦啦啦，嚓啦啦啦啦啦，一挑帘进来个大个。朱元璋可恨这个人，上主天，下主地，身高足有1丈2尺8，跟像半截的黑塔一样，膀阔三庭，腰大十围，铜盔铁甲。在外边进来了， 一说话比水缸的声都粗。
参见舅父。怎么了您这是？姚猛啊，我让人家把我打伤了，你快点给我报仇雪恨。哎，我先给介绍介绍，这就是咱们日夜盼望的西吴先王朱元璋啊。
这飞叉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，万岁在上，
臣给万岁磕头了。咣当，
您说这劲儿大小吧，一脑袋把方砖碰碎一块。
朱四爷瞅这是什么，这是，
哎呦，壮士免礼，壮士免礼，心中很喜欢的。姚猛把脸甩过来，弟兄们，外边给我备马开叉，在我活捉刘福生，立首功一件。转身他出去了，朱元璋就听着外头呜杀呜。西吴王心中暗自思想，这个飞叉将姚猛有两下子，准能赢。哎，鼓怎么不敲了？又等的时间不大，再看庄客们把姚猛给扶进来了。这姚猛也没刚才有精神了，口角流着鲜血，又败回了一个。朱元璋一问才知道，叫颍州王刘辅征枪里加鞭，正揍屁股上的，好像没给打死。哎呀，朱元璋心里说话，是吹牛的人都没能耐，你看刚才那能耐有多大啊，出去就回来了。看来这庄子是不能待了。几个人正在为难发愁的时候，连龙一打，在外头蹦一个人了。这人说话细声细气的，来客人了，我见一见。朱四爷想什么声，这是低头一看，呵，这人长得身高不满五尺，瘦小枯干，枣胡脑袋，黄焦焦的眼眉，一对小三角眼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小鹰钩鼻子，樱桃口，满嘴芝麻粒的牙，俩小山峰的耳朵，多少有点断梁胡。往头上一看，头上戴着青缎的软包巾，周身穿青，遍体刮噪，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派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，尊裆滚裤，抓的虎四喜快靴，斜挎白布囊，在背后鹿皮套，背着一对月牙连环铁棒槌，这兵器挺特殊啊。朱元璋不认得他是谁。这个人刚一进屋，就见大刀将张成看看，
我说来不来客人跟你没关系啊，你溜达溜达，出去。
飞叉将在旁边说话，
出去啊，出去，臭贼。
朱四爷一听，怎么回事，臭贼，怎么他们家还养个贼呀？不了解情况，不便说话。朱四爷就看着，就见这个小个把脑袋一扑了，我说咱说话都和气点好不？张嘴贼长，闭嘴贼短，这位就往外撵我，我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看我貌不惊人，艺不出众，你们就这样对待啊？别那样，这叫狗眼看人低。我为什么来呢？我听说你们这出了事儿了，来了个什么颍州王刘辅生，跑这搅闹庄村，把你们都打伤了。我觉着呢，在这吃了你们几顿饭，无恩可报，给你们出出力气，把这刘福生鼓得死了呢，也算尽我一份心。没想到好心变了个驴肝肺呀！我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？
张成一听，
我说您呐，把您那能耐收起来了。我张成也不是说句大话，我好功夫练了20多年，出去我就跑回来了，好像没死了。我这外甥的飞叉将这么大个头也揍这模样，何况你这小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摁吧摁吧不够一把，人家拎耳朵啪就把你摔死，你能行吗？哈哈哈哈，杨爷子说你狗眼看人低，你还不服气儿？我说那个头大有什么用，你怎么就见得个头小没能耐呢？猪肝子个大空躺的，金刚钻个小能揽瓷器， 啊，就冲你们俩说这话怎么办呢？你们在这等一等，我现在就出庄，我要不上了刘福生，我是你俩的大大孙。朱四爷一听说话怎么都这么客气，这哪儿来的？这是
张成和姚猛听，是吗？好，小子你就出去，你要真赢了的话，我们拜你为师。
好了，磕头吧，我收徒弟了。
废废话，你得赢了才算数呢。
好好好好，我未出去以前，我得先见见明主，把话说清楚了啊。说完了，到了朱四爷的面前，仰起脖来看了半天。
哎，对，是这模样的，错不了。
阁下是西吴先王吗？
哦哦，
正是小王。
哎呦，
哎呀，可把您给盼来了啊！王驾千岁在上，臣给王驾磕头。
他跪下，朱元璋赶紧用双手相搀。这阵张成就说了：“主公，别收他，他是贼，别收贼。”
哎，我姓张的，你怎么就知道我是贼呢？一会儿咱俩再算账。主公，您别听他的。刘伯温刘先生，您认得吗？
当然认识了。
那就好办了，
就是刘先生打发我来的。他说如今呢，出了位明主，就是您老人家，巧了，今儿在这儿遇上了。主公啊，您放心，那刘福生没什么了不得的，待微臣出去三下五除二把他掐死就得了。
啊，朱元璋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，连这种人都吹牛啊。其实他没看出来，这徐芳满身的决意，拽鸳鸯棒才要大战刘福生。